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拿在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一连14天为听众朋友预备的夫妻营特辑。借着这样的一个夫妻营的内容，让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都能够越来越蒙神祝福。我们看到很多夫妻结了婚以后呢，常常有争吵或者是不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我们说人的本性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夫妻不和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本能上就是想改变对方，让对方来迁就自己。太多的夫妻常常会讲这样的话，就会对对方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会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种想法，想改变对方的念头，往往都是夫妻争吵的一个祸首，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事实上，我们应该离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我们不能够改变对方。要想让你的婚姻能够幸福的话，首先是在婚姻当中改变自己，学着做一个合适的人，而非试图改变配偶，使他成为合适你的人。如果你能够做到愿意改变自己，做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婚姻生活就能够越来越蒙神祝福。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夫妻营的内容能够再一次的帮助你。
我愿意为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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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弟兄姐妹们，你们早。那今天呢，我们有一天的讲课，你们可能会有点辛苦了。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有情绪，你我他。情绪这个题目呢，实在是很重要，因为你们大概都可以知道，情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就是我们都会有情绪啊。但是实在情绪是我每一天的一部分，但是有谁在教我们怎么去面对情绪呢？有吗？没有啊，学校没有那个课叫情绪科目的，家里的父母也不懂得怎么教你情绪，你怎么懂得怎么处理情绪？你就看，哦，他们是这样子骂人的，那你会也像他们骂人啊？他们都是很委屈的不出声的，你就像他们不出声，就说好像我们都是这样子，在不知不觉的这样子去学习的，怎么样处理自己情绪？但是从来没有人正正式式的教导我们说情绪是哪一回事情。所以呢，今天跟你们讲的题目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主题特别拿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科目都不是太了解，但是这个情绪却原来是对我们人是高级高级极度极度的重要。我想这个重要性可能你们还没有这么清楚， 那可能等一会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你们会更明白，哇，情绪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一部分哈。好，情绪是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哈。那情绪是怎么一回事呢？很多人说，哎呀，不要情绪化嘛，理智一点嘛，有什么好哭的？哭什么呢？发脾气最讨厌的啊！为什么这么软弱的人怕怕怕怕什么呢？我们可能都会有时候会有这种反应呢、啊。对情绪，我们都会有一些对负面情绪，特别是不是太接纳了，都觉得你要坚强一点啊，不要情绪化啊，不要被情绪控制你啊，这样子。那你觉得情绪到底是个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呢？是礼物吗？还是个麻烦那个包袱呢？你们觉得呢？好，我们来举举手吧。你说是好的宝贝，宝贝是礼物来的，举手啊。好几位哦 ，OK， 好。那你觉得我是这个是麻烦的，这个是很讨厌的包袱，最好不要就好了。也有哈、啊，很多人都不举手，是不是？不举手的人就说，不知道啊，有时好，有时不好了，弄不清楚，搞不清楚那个事是怎么回事哈、啊。今天的上完课之后，你们都能够清楚回答一个第一重要题目是。情绪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哦，这个礼物是很重要，因为你可以不用思想就能行动哦。如果看到条蛇的话，啊、哦，蛇啊，要怎么做呢？我想一想吧。这个蛇不是把你咬了吗？对不对？我看到蛇的时候，就一秒钟就哇，立刻就逃，是不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本能，就是我们不需要想的就能行动。所以很多人就跟你说，你不要冲动。不冲动意思是什么？想清楚吧，不然的话就嚓就做了，没有想清楚，对不对？上帝创造人的结构，人是绝对可以不用想就能行动的。冲动是我们的本能，明白吗？明白了。那好，那我们再想想啊，那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要做很多决定吗？多还是对？啊，早上起来穿什么衣服？哪那么多衣服穿哪一件？吃什么早餐啊？我去上班要坐哪个车啊？上班这么多工作，坐哪一件先？你问我怎么回答，都要决定的。那每个决定，你是不是哎？等我思想，考虑考虑，分析分析，再回答你嘛？你问一个问题，我说啊、想想再回答你嘛？太慢一点了吧？每一样东西我要想想的话，其实已经好累了。很多决定就是说，就吃这个吧。你为什么吃这个？我不知道啊，想吃啊，我怎么知道怎么答回答你？有很多你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不了你，因为我是没有经过思想的，里面好像直觉的第六感也好，就是感觉就想这样子就这样子咯，不能解释，是不是？不能解释的意思是说是没有经过思想分析的，很自然发生的。这个就是讲到原来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行为，不是思想控制我们的。那什么是控制我们东西呢？不是思想的话是什么东西呢？知道吗？如果思想不能控制我，是什么在控制我？是，就是情绪。你说是吗？情绪控制我的吗？我是理性的人哦，每件事情我都想清楚才做的哦。我说你以为是这样子啦，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坐在这里大概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啦，对不对？你坐在那一个小时里面，你不是呆坐吗？对不对？每一秒钟都在动的，是不是？那你不计划下一秒做什么呢？下一秒做什么？怎么计划？每一秒都有计划的话，累死我了，对不对？如果你不计划，你下一秒怎么知道要做什么呢？没想过啊，他自然会做。为什么自然会做？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跟你解答这个问题，里面就是你的情绪，他每一秒钟就能够帮你去观察观察。所以呢，情绪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不同的定义，我就选了这个定义。他说是人际关系上行动的倾向，企图维持或者改变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跟环境每一秒钟都有消息进入，对不对？用我们的五官、眼睛、鼻子、耳朵等等去吸收信息。每一秒钟信息吸收了，进入大脑当中，它就会做个自然的调整，对外在环境的自然的信息评估一下，我的需要是什么，外面情况是什么，然后它就自然给我一个反应，说你就这样做吧。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每一秒钟大脑会接受信息，然后平和，然后给一个回应，说如此去做吧。全部都是在我意识以外的， 是大脑神经自然操作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自然给你做个选择了，告诉你怎么做。不如说你在这里听的话，也就是说啊，他在讲什么呢？我都不大明白他。然后里面的需要是说我太累了，他里面就说你打瞌睡吧，你就听听听听，就睡着了。你没有想过要睡着，他自然会睡着，因为里面告诉你听也听不懂了，就睡吧，明白吧？如果你里面听的东西啊非常好，里面说哎这个学员是我很需要的，他立刻你说好，打醒精神来听，他就会自然告诉你要你怎么就，所以每一秒钟你里面就自然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情绪。那那个厉害不厉害？很厉害。不然的话我们每一秒钟都会思想一下吧，那每一秒钟只是在计划而已了，那就会累死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点的话，我们觉得啊，神创造人真的奇妙哦，那情绪会这么厉害，自然的会提供很多方向给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叫 Inside Out， 那是一个 Disney 的一个卡通片啊，它的香港的翻译叫碗状老朋友嘛。好， Inside Out 这个电影很值得看啊，它就是在说一个小孩子里面大脑是如何的设计的。那这个大脑的设计里面，我觉得它所采用的资料是蛮最新的啊。请问
大陆名叫头脑总
动员？哦，叫头脑什么总动员？哦，你们有看过吗？有看过，多少人看过的举手吗？哦，好好几个啊。那没看过值得去看一下。那就是说一个小孩子的大脑里面怎么样，他说他脑里面有个叫操控台，操控台当中呢就五个情绪在那边，什么东西进来之后呢他立刻出来反应，他如果那个愤怒出来就哇哇他在伤害我，他就立刻啊去反抗他，或者是一个哀伤就哎呀很伤心哦，他这样子对我，然后或者很开心的话，他就会每个情绪按着情况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基本上呢，你看到整个戏里面呢，没有一个部门，大脑里面没有一个部门叫思想部门的，没有的，找不到思想部门，所有都是五个情绪主控整个每一秒钟的反应。然后呢他说每一天有很多不同的记忆，我们很多的精力，这个精力都是积在每个肌球里面，一个个球一个球，每天晚上这个球呢会输送去长期记忆区，变成我们长期记忆。就是在大脑的运作当中全部是有循序主导的，还有一些叫核心记忆，核心记忆说这个记忆是非常重要记忆，常常会跑出来看情况再跑出来。所以很多人说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吗？原来没有思想的，思想是按每个情绪里面看那个是什么情绪，他怎么思想。所以很多人说你的想法是不稳定的，你的想法是按情况而改变的。包括你的孩子知道什么时候呢找你买东西，对不对？你情绪好的时候找你买吗？还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找你买？是什么时候？那为什么情绪好找你买呢？但情绪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反应？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呢？你觉得呢？你们都很有这种经验啊。情绪好的时候孩子找你买东西你会怎么样？买给你了，其实不好的时候呢就骂他，买什么还买，是不是骂他一顿，对不对？同一件事情不同情况不同反应，对不对？所以呢你们的以为你的想法是固定的，是不固定的，按情绪而浮动的。只要你心情好什么都 OK， 心情不好什么都不 OK， 明白吧？人就是这样子被情绪影响着，我们很重要哈。所以呢我们理解了这点之后呢，那可能你会想一个想法是说，诶，是的吗？那到底人为什么有情绪呢？那上帝有情绪吗？有哦，上帝也有情绪啊。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啊，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做，所以呢上帝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有情绪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有不同的情绪，所以上帝不同情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你觉得为什么上帝有情绪我有情绪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下班回来就跟你的配偶说，哎呀今天很气愤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个配偶说，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听我说，你自己哪来的啊，很气哦，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感受呢？我不是要教你怎么做啊，我跟你讲讲，你要我希望你能够吗明白我。所以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有时候说啊，我跟你不 close， 我还不 close， 我每天陪着你，我假期也陪着你，你还想怎么 close 不 close 吗？他说是啊，你在我身边，但是你不明白我。我们的能够跟一个人亲密关系是讲到 我的感受你能够明白我，你的感受我明白你，情感交流，然后呢就觉得啊，你明白我明白你，我就觉得很亲密的。亲密关系必须要在情感交流上面做个基础，你不明白我的话，你就陪着我一辈子，我也不觉得你跟我很 close。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美满的话，希望你的孩子被爱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呢？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交流啊？对呀，情感交流，不是思想交流啊。思想交流你跟谁都可以思想交流，但情感交流是只是跟某一些人亲密的人才会告诉他的情感。很多情感是很私隐的东西啊，我不会随便告诉你我心里面开心不开心，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安全的，你是我的爱人，我才会告诉你嘛。所以呢，我们发现上帝有情绪，我们有情绪，有没有好处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能明白我们吗？能够明白上帝有情绪，并且耶稣说，我来到世界33年，我都经历过你所有经历的话，你有什么东西我不明白的呢？所以呢，当我们跟上帝交流的时候呢，这个交流的系统呢，是帮助我们能够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上帝不是个偶像，不是只是好我拜你给我好处，跟上帝我们是要建立关系的，所以必须要情感交流。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跟上帝怎么祷告呢？有很多人说跟上帝祷告啊，祷告完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得着了，今天上帝没有跟我们说什么话了，就好像很例行的就做完灵修就阿门就算了，那你觉得好像有点不满足是不是？啊，如果今天上帝跟我说话，我就啊很高兴啊，上帝跟我说话，哇，我感觉到很有爱，很有力量，是不是？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在乎我们跟上帝有没有情感交流啊，对吧？有啊。那如何跟上帝情感交流呢？你跟我说一下，你们是如何能够交流到呢？祷告如何祷告？每天都在祷告，你是每一天祷告都有情感交流吗？亲爱的，我爱你，是吗？讲我爱你会好一点，对，会怎么样啊？沟通。那我先问你看，当你生命当中，在你生命的高位跟生命的低位，哪一个位置你特别感受到上帝的爱呢？为什么低位呢？有的依靠。那高位你难道不需要依靠上帝吗？那为什么高位没地位这么好呢？什么？
那高位时候就是很开心的。
对，然后呢？为什么地位更好呢？
地位的时候就是觉得上帝可以护庇你，你可以依靠着他，赖着他怀里，跟他撒娇也好，跟他怎样也好，哭也好，闹也好，都 OK。
为什么高位时候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撒娇呢？你为什么不能呢？你说吧。
高位的时候就是在跟上帝分享啊，分享自己的喜悦，很开心的，然后赞美他呀，这样子啊，对啊。
但是还是没有地位这么亲密，对不对？所以跟上帝的亲密度是在乎你的，你能够跟上帝开放多少你的内心世界，你就跟上帝有多亲密了。高位的地方是我们都比较可以分享的，低位地方是那些分享很难分享的地方，我的痛苦啊，我的悲伤啊，我的愤怒啊，这些你能够很容易跟上帝分享吗？很容易吗？如果你能够很容易的话，你就会跟上帝随时随地都这么亲密的。你能够越分享的内心越深入的地方，上帝跟你关系越靠近。就好像你跟朋友说话一样吗？你跟他说表面的话，跟他关系不会很亲密啊。你跟他打开你心跟他说的话，然后他听到你打开心，他也打开心跟你说的话，你不是彼此就很亲密了吗？是不是？关系跟上帝关系在乎你开放你的情绪有多少给上帝。你的情绪开放是在乎你的情绪有分层次的吗？有表面一点的，有深入一点的，有一些很难说的，对不对？有越分享越深入的话，你跟上帝的关系会越亲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有情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情绪的话，你怎么能够跟上帝建立亲密关系？你怎么跟人可以建立亲密关系？没有情绪的话，你跟谁也不能亲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哈。
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所以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情绪是在大脑的神经系统主导了，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它的。在认知以外呢，往往比我们思想更快了。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跟思想混淆，很多时候别人会问你啊，你感觉怎么样啊，他就说蛮好的， OK 啦，还可以啦，那些是感受吗？不是，严格说这个不是感受的。那是感受是什么东西呢？感受是譬如说我很高兴啊，譬如说我很伤心啊，譬如说啊我很气愤啊，或者是我很担心啊紧张，这些就是你的情绪哈。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问那个人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还可以，那我就说你选择一个吧，你是开心呢，担心呢，生气了，还是有点那个不开心，他就选啊、哦、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他说你讲的好像非常好，但是实际可以做得到吗？你开始问他，他说啊很好，不错，我很同意你讲法， very good。但是他讲那个话不是真实的，你问他的情绪才找到真正那里面的东西，因为他有担心你的东西是不是可行的。所以当我们跟人分传的时候，其实你问他的思想呢，你只是拿到一些很表面的东西，不是很深入的。但是你真正要认识他这个人里面这个整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他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给你，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发现我跟家人的关系都不是太亲密，有时候跟我朋友关系更亲密，有时候好像朋友比家人更认识我们，是吧？为什么呢？对，因为我们家人呢，我们在家里都不交流我们的感受的，朋友有时候反而我们会讲讲心底话，跟他们讲讲，讲完之后就好像给他们更亲密了。家人关系都是讲讲明天做什么，他们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外面世界怎么怎么的，我们在思想的交流，对不对？所以中国家庭呢，有个就是说有一些这种的没有这种习惯啦，交流一下情绪，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呢讲很多话，但是没有一句话真正接触你的内心的，你没有一句话让你能够了解你家人今天到底他是什么状况。所以希望你们听了我的讲课之后呢，你们回去之后呢，在吃饭的时间要做什么呢？就问大家，今天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啊？那他们说还可以啦 ，OK 啦，没什么啦。你怎么办？拿不到什么东西，不行，这个不是感受。给你选择四个选择，你现在是开心、不开心、担心还是生气？选一个吧，明白吗？他选完就说，担心。诶，为什么担心呢？今天老板哦，他们在讲，可能生意不好哦，可能要裁员哦。原来你很担心，怕工作不稳定。你不问他什么感受，他不一定会告诉你的。然后心里面很不舒服，他也没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很想关心你的家人，你如何关心？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去关心他？只是跟他说吃多一点呢，穿个衣服了，要洗澡了什么的，就这种生活的小节嘛，但是并没有进入他的内心关心他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吃饭的时候大家讲讲今天你什么感受，讲完之后你听到就说明白了，他在担心啊、那吃完饭怎么呢？你就给他倒个茶给他啊，给他喝水果，就是说不用担心啊，我们为祷告，我们一起来怎么怎么。你讲几句话，他心里面就会感觉怎么样？很温暖，被爱了，对不对？要被爱有多难呢？几句话就可以给传递爱的感觉了。要把爱输送出去不是太难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怎么把爱输送给他呢？ 如果你家里根本的没有一个渠道去了解他的感受，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呢？所以在家庭当中，你们要设立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每天都要大家讲讲你今天什么感受、什么情况，了解了解，你才能够跟他们分享，明白他的需要，然后你可以按他的需要给他点支持，给他点帮助，那这个家庭就有爱咯。我们来的家庭需要什么，就是被爱嘛。但没有人知道你怎么去爱呢，对不对？所以特别如果你们是父母的话呢，我等一会下午会讲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要明白你的儿女的心，他们每一天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就看他没什么事情，其实他里面可以很多事情。所以做父母的也需要每一天睡觉时间要跟你孩子聊天，吃饭的时候他可能讲这样普通的话，他不会跟你讲内心的话的，要他睡在床上的时候，躺的时候是防卫机制最低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就会跟你讲心里话了。所以这个机会不能损失啊，每天晚上要跟他谈谈话，对不对？所以呢情绪是一个信号，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哈。所以这个信号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你重不重要了。如果你说哇这么小的事情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哦，你真是很情绪化的人啊，你这个是不理智了，你不应该这样子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评语别人嘛，小事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那你觉得他这么大的反应对他来说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啊，对他重不重要？对你不重要，对他很重要。你能明白吗？你不要看说哎，你干嘛这么小心你啊，这神经病这样子，我们会这样去看他。但是你不理解是说，既然他的反应这么大，对他一定重要咯。你不重要事情没无所谓的，随便，有重要事情你就会反弹出来，不行还反弹出来，对不对？你反弹程度越强烈表示越重要咯。但是问题我们不是他，我看他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大反应哦，明白吗？有时候家庭关系的冲突就在这里呢，你觉得很小事情他很大反应，然后你就说哎，你这无理取闹，你这样子对待他的时候他感觉怎么样？你不关心我，我这么痛苦的时候你对我反应就是说我无理取闹啊，大惊小怪啊，神经病啊，这样子，那他感觉怎么样？很不爽哦，你都不理解我，你不关心我，你明白？你可能买很贵的东西没用的，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能够明白他，你什么都不能给到他，他最需要就是那个时候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就最需要你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看了我课之后呢，以后要改变想法哦，你就问他，我觉得很小事情让你这么大反应大概对你很重要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呢？明白吗？你要有一个明白去了解他，就说他一定是重要，但是我不合我的逻辑，那你的逻辑是什么原因呢？每个人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背后的一些的背景造成他的反应的嘛。所以我们要对对方的情绪学习有一种的就是说尊重的态度，因为情绪是很自然发生的，不是他每天不是要去闹，他那一刻就有情绪就会发出来了。那你说你控制一下吧，他说如果我控制就不会发生出来了。情绪就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在大脑神经自动控制的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去不是要去压抑他的情绪，而去了解他为什么。就好像我们看到孩子说你哭什么，他说哎，那个孩子拿了我的铅笔，哎，说的吧，铅笔我买一次给你，不要哭，哭什么？他说我不是要这个铅笔，我是要我自己那个铅笔，你明白吗？我觉得很小事，铅笔而已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对待别人情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多一份的理解，是说他在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他很重要的消息，那我不懂的话我要去尝试明白他，而不去否定他或者是去批评他，这样子明白吗？很多时候家人的伤害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不理解情绪，所以对他很多时候就不会理解他或者是否定他，那他觉得就好像就被你否定他情绪，就好像等于否定他这个人，所以他就很痛苦，明白吗？所以呢情绪是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发现有时候在中国家庭当中呢， 父母是很爱儿女的，对不对？那儿女是不是真的他是知道父母很爱他吗？知道，对，他感受到父母的爱吗？打折扣。那你觉得你的儿女感受到你的爱的100%多少呢？你猜一下啊，如果是说100%的举手。没有啊，3/4，大概3/3，没有，1/1吧，1/1啊，1/1还有几个啊，1/4吧。OK， 那没有，有没有没有的？应该没有啊。那不举手你们是怎么样啊？你们这更不举手是更糟糕啦，你完全不知不觉啦，你不知道你的儿女到底感受到你的爱有多少啦。我跟你说，你们起码1/1的爱倒进大海，你爱他100%，他只收到50%，浪不浪费？对，所以呢，中国的孩子很需要父母的爱，但是呢，中国的父母也很爱他的孩子，但是就是两个就是不能够吸收对方的爱，这个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剧，家庭里面，明白吧？那为什么这个原因？这个很重要原因，因为中国人做父母就怎么样？做父母是公书教学嘛，对不对？我以前小时候嘛，父母公书教学，那我现在做父母不只是公书教学，还要给你栽培你，找最好的给你学最好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吧？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给你了，那还差什么呢？现在21世纪，这个不足够的，对你孩子，你可以培养你的孩子 IQ 很好，但你的孩子 EQ 怎么办？ EQ 比 IQ 更重要，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在出来工作的时候，你能够跟人情绪上面能够管理自己，跟人能够情绪上面明白别人的话，比一切更重要。你怎么去培养你的孩子 EQ 呢？
情感交流。
情感交流，对，是叫情感交流。那你们有情感交流吗？跟你孩子？少，对，第一你们不懂得怎么情感交流。我跟你说，我建议这个想法啊，我觉得我们21世纪的父母，除了公书教学以外呢，我们要照顾孩子的情绪，照顾他们，照顾很重要。照顾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孩子情绪在波动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去，我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学校，我付了这么多钱，你喜不喜欢你一定要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你现在痛苦没关系，你还小，你会忘记了，以后你长大会感激我，是不是都这样想的吗？理得你什么情绪，你孩子而已嘛，你哭哭就忘记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说好一定要去，我们就这样子的吗？明白吗？我们以这个原则为重，一定要啊，栽培你将来成才。但是我跟你说，你可能栽培他成才，但是你没有照顾他的情绪，所以呢，你给他的爱就这样子打了折扣。孩子说，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找你的时候，你给我的不是帮助我，你还要强迫我，你不明白我还要骂我，以后呢有痛苦时间不来找你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都让我失望的话，以后不再找你了。小学时候他还跟你讲话，中学时候他不跟你讲话了，他跟他朋友讲话了，跟你讲话有什么用？你都不明白我的，我干嘛跟你讲话？对不对？就这个问题。那你说，难道我照顾他情绪就随他吗？不放纵他吗？啊，他不要去就不要去，他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照顾情绪，意思是说，首先他有情绪发生的时候，我们去理解他了。哇，为什么这么大反应哦？我不重要，你重要。为什么原因啊？你不喜欢那个学校，这个老师不好，上次去学校之后同学都欺负他哦，找出原因问题，帮他解决问题咯，明白他，安慰他哦，明白他，我也不想你要去痛苦啊，我不要送你去学校当中让你受伤害，这个不是我父母的想法，所以我一定要保护你的。那你的困难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去解决咯，如果这个不好的话，我们就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再去做咯。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帮助孩子照顾他的感受，理解他为什么，然后去明白他，安慰他，并且帮助他去解决那些问题。
每当你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世界就要改变。每当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有无数的语言。每当你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约。我愿意被你疼爱到永远，这世界我别无眷恋，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尽我最大的力量，爱她，关心她，让她开心、快乐，永永远远，永远的爱她。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要竭尽所能，成为荣耀的帮助者，爱他，尊重他，帮助他，包容他，信任他，不离不弃，直到见主面。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江苏康弟兄跟陈姊妹。
感谢主，其实我站在这里真的很紧张，然后呢，相对于各位来说，可能我们年龄稍微小几岁，然后呢，也确实感慨万千。因为站在这里，我们虽然今天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有些很多事情在熟人面前反倒说不出来，所以我其实我们一个很大的伤害以后，我一直很少去聚会，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还是去的比较多的，我是88年生的，我们两个生日差2天，我是从河南18岁到苏州，江苏苏州，然后到现在已经11年了，你看我们。虽然年龄小，我们结婚时间也不短了，已经正好7年，然后呢，我们的经历可能甚至比很多比我们时间长的还要丰富。可能你们只是讲离婚，讲离婚，你们都是只是讲一讲，就我们俩现在已经拿了离婚证的，但我们没有这个家没有这里，可能拿离婚证只是我们吵的一种方式。从礼拜五晚上吵架，吵了就离婚， 逼着我坐这里写离婚协议，到礼拜六追我一天，礼拜天追我一天，礼拜一还追着我上午，说你要不要离，不离我就到厦门去，当着你的员工的面在那喊着，我说去就去，谁怕谁，就当着去了。上午去了，到那跑到民政局，人家不给办，下午又去到那里办的，其实当时为什么一生气就去呢，我以为到那里人家会劝一下，说你们是不是考虑好了，谁知道到那人家问都不问，你们是不是考虑好了，那只能说是了，已经下不来台了。当时我那个就离婚证那个照片照的都是那个眼都快哭出来了，因为非常非常非常气。然后呢，但是我们那个家不可能真的离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感谢神给我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然后在很多外人看来也是很好的，两个年纪不大，家里什么都有，公司开着，这便但是我们的痛苦外邦人是不能理会的，他根本感受不到。然后呢，我们家姊妹她一直没有信主，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呢，就是刚跟她那时候刚认识嘛，在公司同事，那时候小姑娘也打扮的也很潮流，小伙子嘛，那边也就，然后我们教会那个弟兄带我信主的那个杨弟兄，然后呢，他一直劝我，就是劝我当时要多考虑一下，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他说你不是信主的，不能同父一个，将来会受很多的苦。但是我当时硬着头皮就是不听，现在呢确实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我在想，既然选择大于承受，既然选择了就要去承受一切，总不能路总不能往回走，这真的很紧张，希望大家体谅一下，有时候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有时候在讲什么，但是我相信不管怎么样，虽然我现在从我们家是两个孩子，最之前呢不管怎么闹我们，但是我觉得呢我跟他心从来没有分开过，就像这一次来之前，我们来的就是时间很早，约的时间很早，大概在五月份就开始联系说要过来，但是叫他来他就不来，他说你要去你就自己去，让我去就两句话，你就带着我的尸体去，就是不去，因为他也没有正式的信主。然后呢就来之前，昨天过来的，昨天我们是从上海坐飞机过来的，昨天中午一点的飞机，上午去我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能看到去医院拆的线。然后呢我们俩就前几天吵架，他就拿刀去砍自己，我肯定要来抢，不能再砍自己的手，就我这里就是砍了一刀，然后很深，这流了很多血。然后你缝那个就是缝针的时候，那个医生在上海那个九院一直还问，他说怎么里面那么深，一问了好几遍，那里面缝了一层，外面又缝了一层，昨天就拆的线，就拆个线几分钟的事，耽误了一上午，要不是飞机晚点我们就晚了，我们也来不了了。然后我们俩现在呢，虽然是这个离婚证还没去把它换成结婚证，但是我觉得这个证件只是对我们是一个形式，我的心跟他从来永远不会分开，虽然我现在信主也信得很不好，但是我也觉得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虽然我是自己信主的，家里没有信，但是时间也挺长的了，我也感觉有很多时候也能感受到耶稣跟我同在。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们来这几天不能说我们回去马上就是关系完全修复，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很大，在将来我一定自己也能够要改正自己。其实我真正的姊妹，如果我觉得对她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觉得伤害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哪怕彼此之间给的伤害一定都有彼此的原因在里边，肯定有双方的原因在里边，然后将来我一定会改正自己，其实我真把自己改好了，叫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那么姊妹跟我的关系也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虽然我们现在很年轻，所以说我们的路长了，就自己慢慢的去修炼婚姻这个功课，然后在将来我相信我们一定同时回到真正的回在主的怀抱里，我们的关系也一定能像周牧师跟周师母这样。谢谢大家。
祝福的方向。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江西的威弟兄跟詹姊妹。
也很感谢神，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到这里。其实我来之前也是，我在之前在家里也是那么一个，就是好像说 我对妻子我好就可以了，不要去表达什么，哎，我对你好，我也不说，藏在心里就可以了，反正我有时候我做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多的在我觉得就是说，哎，我不需要说那么多，因为来到之后才觉得真的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失败，很多次你没有对跟妻子这方面的沟通，其实也成为了我在家庭对婚姻对家庭教育孩子的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失败，所以来到这里让我学习有很大的感触。再有一个呢，举个小例子，怎么说，就是昨天我们吃过那个烧烤之后嘛，我们回去嘛，然后回去我也是一起，我们四个人在那里交流之后，到很晚，到11:30左右吧，然后我们回房，我们两个人，然后我妻子他又跟我说，他说我们还要在一起进行交流，我说也是，那要不我们就交流吧，就结果在哪里交流，在那说那事情的时候，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结果又闹的一次不开心一样。结果就是因为也到那么晚了，要睡的原因，说着说着我就睡了，也没管。结果到今天早上就吃过早饭之后，周师母不是告诉我拿了那个要填那个爱情丈夫那个宣言嘛，我一下子就脑子一片空白，我说我该填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填，因为那一次就在那，我在那里思考一下，真是那一刻真是有我感觉有圣灵的感动，因为是怎么觉得，我就是一下子觉得原来是因为没有爱，我觉得我跟妻子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爱，我是讲我的理，不管他的感受，没有在乎他，所以再让我一次认识在家庭中，那不是我们去讲理的时候，首先要把那个爱放在第一位，如果有爱就那个理更有沟通起来又方便，所以这方面真的让我来到这里更有感触，真的也谢谢良友电台和周牧师以及周四母还有我们的一起各位同工，真的谢谢，感谢神。
感谢神，还除了感谢还有激动，真的。本来我这次来，我认为我是陪着我的丈夫一起来，主要是改变他，觉得他的我没什么，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缺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在家里也付出很多，我也很爱他，现在主要是来改变他。多年来我觉得就是他不好，不能接纳他，也不是我不好，就是他还没改变，以前也那样伤害自己，觉得他就是他让我伤心，他不理解我，他还劝我发脾气，我就总是有时候他都不知道，我都是跟那些姊妹好的姊妹打电话，他们都安慰我，那样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有时候都没 不跟姊妹打电话的时候，自己来解决的时候，自己还来惩罚自己，其实这种痛苦都是神不喜悦的。现在经过这次，在这几天中，其实我们还是常常吵架，然后那些周师母跟都问我们的问题，其实我都不敢接受，因为我也是个好像因着家里以前生长的那些背景，好像也有那种阴影吧，我也学会慢慢走出来。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慢慢走出来了，因为我也知道今天上午在那里宣誓的时候我也没有发抖，我也很平静，因为昨天周师母也带我做过祷告。我觉得我现在也虽然还有一点，但是我站在这里我现在敢面对大家，本来我都不敢面对大家，心里总有那个阴影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然后今天本来我们跟我那个老表在一起讲得好晚，本来我是要把那些时间我们两个，然后再次说我都不对，然后我为什么向他发起把那些原因，我为什么发脾气，那些原因经过怎么造成的给他讲一下。然后是我知道我伤害了你，那么说我又握住你的手，我伤害了你，我对不起你。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们的关系要搞好。我本来我还认为我们这次来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就是看到他平时那些没有胜过的那些爱打牌的事也是我管得太紧。其实从这几天也学习了好多，看到自己很多不好。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也握着我的手，他说他知道他自己的错。哎呀，我即使我对他很满意，他也真的很好，他也很爱神。就是在那个爱打牌的里面，打了过后回来就自己责备自己，我却没帮助到他来帮他走出来，就是勒逼他不能走不能走，走了我就发脾气，走了回来我就大吵大闹。或者是哎呀，我很感谢神，那时候也没当着小孩子的面去伤害他，伤害到让小孩子看到。但是有时候会想到这次怎么教小孩子，我觉得我真的伤害我小孩子太多了。我小时候因着我心情不好，家里事烦恼，我经常打小孩子，我觉得我亏欠小孩子太多了。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家庭背景不一样，带来很多阴影，我们心里也很多阴影。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也不会讲话，觉得也不活泼。我觉得我现在我就看到我两个孩子也像我们一样不活泼，但是也很爱神。我觉得我把我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镜子，我儿子跟着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我很难过。我觉得其实我们活得并不是很阳光，好像我们很爱神，但是我看到活得也就像昨天晚上我跟周师母在一起交谈，他说不要带矮板也不要带死板，要把耶稣的话与生活上连接起来。我说我没有连接起来，如果说没连接起来，那么说就像没信耶稣的。我心里想我没有信耶稣，我要改变。今天虽然昨天晚上他真的是搞得好晚，他也困，我一说话了啰里吧嗦就说了好多好多，我说好多的原因我就是要他明白。后来哎呀，我也不是好生他气，我也反省自己今天早上起来还又生他气，好像昨天还不听我讲，真的还又讲起来还有生他的气。我觉得真的是我也很对不起我的丈夫，还有很多那些传统观念，好像那种不好意思在人面前不敢牵手，真的是没有让他心里开心过。我也看到他自己的很大的改变，今天回去了就把那个被子那个床单全部拆下来搞好，然后他真的也很照顾我。哎呀，我以前我还觉得他是蛮好的，我就是要他改变那个打牌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很好了。我说哎呀，没想到我心里还真的需要他的关心，他也需要我的肯定。 我对他的肯定，我觉得也是对他一种这心理上的一种释放。觉得神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再继续走下去，不要啊，当软弱的时候，我也回忆这一次的夫妻营啊，特别是真的是在这里，我很感谢周师母啊。以前在电话在那个收音机里面，我经常听到我空中呼道，哎呀，听到那个声音真温柔，还听到周师母周牧师那个讲话特有智慧。我那个婆婆她眼睛没看到，她天天那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都哎呀都变形了，又换了好几个。我说你这么爱慕收音机，他说哎呀你滚怪来听。我一般都是听圣大中的，因为我时间管小孩子的原因。然后我婆婆就常常把那个周师母讲的怎么帮助到家里，说我周师母那么好，我也来听听，有时候听得也蛮好的，真的很有帮助。一般都是我婆婆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个激发力，她总是叫我们要怎么做，她总说周师母给我讲的，然后他有什么难处他也经常给周师母打电话，也得到好的帮助。这次我来了，我说我要看看周师母，我一定好想看到他。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我又不敢，因为我胆小，然后我就不敢给他照相，在后面在旁边我就想给他照一下。哎呦真的是感谢神，然后感谢神啊。在这里呢，我也感谢，我在这里不感谢，我等下回去我真的也很难过的。我也感谢小林，我看到小林弟兄真的很温柔是个很好弟兄。我感谢那个两个姊妹，一个小娟姊妹，真的是我心里所爱慕的两个姊妹啊！感谢周牧师，感谢你们，感谢大家。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现在我们就为江西的微弟兄跟赞姊妹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营会的信息来再次的打开威弟兄夫妻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跟不足，也透过营会让他们愿意有一颗学习跟真诚相对的心。我们为着威弟兄的反省而再次的感恩你自己的圣灵工作，让他看到过去不懂得用言语表达爱，也发现自己在婚姻跟亲子关系当中的失败。求天父你再次的怜悯恩待这位弟兄，也为着赞姊妹，他看到自己的自私，常常只看别人眼中的那根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不停的批评丈夫，也不会跟孩子相处所带来的很多的伤害。求主你怜悯威弟兄跟赞姊妹，赐给威弟兄勇气去表达爱，以爱相待，也赐给赞姊妹包容跟饶恕的心，使她能够体贴丈夫的软弱，在主的带领之下，让他们夫妻彼此的复合，跟对方跟孩子重建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素琴在这里呢，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都能够回归于圣经，让神在当中掌权，相信我们的家就能够荣耀主。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